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仍然在本节目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但以理书，我们看到了有关未来国度的一些预言。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有关但以理对南方王北方王所做的预言。好，现在请翻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从第五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愿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着亮光，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灵命所需要的粮食。好了，请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13和14节说，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北方王又回来进攻，一般人呢称他为安提阿古大帝。这里说必有许多人起来，那时候呢，马其顿的菲利普就是与他联合一起来对抗埃及，另外呢，埃及本地也有一些反叛者，以及一些被称为强暴人的犹太人也加入到了这个阵线当中。但以理书第十一章14到17节说，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就是安提阿古大帝，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那时候呢，右埃基底斯是埃及的南方王，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只有7岁，所以呢他是有名无实。安提阿古大帝呢就将女儿克利奥佩特拉嫁给他为妻。安提阿古大帝以为自己的女儿嫁给右埃及底斯之后呢，就会和父亲站在同一阵线了。哎，没想到克利奥佩特拉和右埃及底斯结婚几年之后呢，却不跟他的父亲安提阿古大帝站在一边，反而和自己的丈夫呢同心来抵挡父亲。因此呢，安提阿古大帝这个计谋是失败了。现在呢，但以理讲到安提阿古大帝的计划怎么样失败的。如果安提阿古大帝读过圣经，他就知道不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来得更好。圣经说他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如果安提阿古大帝读过这一段圣经，他就该知道女儿啊不会支持他的啊，不把女儿嫁过去更好一些。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18节说，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啊，既然无法征服埃及了，安提阿古大帝就调转头召集了一支300艘船组成的海军，在地中海一带巡行， 他开始与罗马作战。罗马在当时的古代世界呢，开始强盛。安提阿古大帝其后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以理书第11章的18到20节说，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应愤怒，也不应征战。当时呢，安提阿古大帝被罗马呢打败了，并且呢要他偿付所有战争的赔款，因此他每年都得要按指定的数目付很多金钱给罗马。后来呢，他与手下就进入到一座庙里面去，掳掠了里面的财宝。这个城的百姓呢就非常愤怒，把他给杀了。结果呢，他就这样灭亡了。但以理书第11章的20节说，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这人就是他的儿子西留古腓罗帕多，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腓罗帕多呢想向百姓加大税收，来向罗马人可以进贡。但以理书第11章的20节继续说，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应愤怒，也不应征战。腓罗帕多做王没有多久就被毒死了，因为百姓对他的这个暴敛税收啊感到很不满。但以理书第11章的21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这人就是安提阿古伊比芬尼，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这个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的确是非常的诡诈。但以理书第11章22到24节说，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安提阿古以必分银开始攻城略地，做了他列祖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为自己积蓄财宝，而是把掳掠得到的财宝分送给他的将军和部下。因此呢，但以理这里预言了他分送财宝的行为，将掳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但以理书第11章的24和25节说，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率领大军去攻打埃及，埃及呢去迎战，却被伊比芬尼打败了。但以理书第11章的26和27节说，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读历史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啊。当时啊，埃及国王的兄弟在亚历山大啊，他们却彼此呢说谎，尔虞我诈。所以这里说二王他们心怀恶计。但以理书第11章的27节，同席说谎，设计却不成就。 他们呢互相说谎，订立条约啊等等，却都没有遵守。但以理书第十一章27到29节说，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安提阿古伊比芬尼又想去攻打埃及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29和30节说，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实际上呢，伊比芬尼这次来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呢，罗马的战船已经在海港等着他了。罗马将军来对他说，罗马参议院下令要你回去。伊比芬尼说，我会与我的将领商量商量的，然后呢向罗马回复我们的决定。罗马将军皮特利乌斯用他的手杖就在伊比芬尼的四围啊画了一个圆圈，对他说，你在离开这个圆圈之前呢，必须要做出决定。伊比芬尼被罗马将军呢吓得吓破胆了啊，立刻说，请你承包罗马参议院，我决定啊，我决定撤军了。整件事全都在但以理的预言之中。罗马战船在亚历山大港等着他啊，全都老早预言到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神老早就详细的做了预言。当然了，伊比芬尼受到罗马将军的阻挠之后，他非常生气了，就决定拿以色列来泄愤。在回叙利亚的路上，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呢玷污了圣殿。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30和31节说，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伊比芬尼来到耶路撒冷亵渎圣殿，他在圣殿里面呢，上帝的祭坛上筑了一个外邦假神的祭坛，又在这个坛上献上一头猪给这个偶像。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32节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伊比芬尼呢亵渎圣殿，激怒了以色列的百姓。犹大马加比就起义，召集了一些激进分子，利用游击战术去攻打了叙利亚的军队，就是伊比芬尼的军队。他们呢打败了所有的叙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军队，最后呢重新夺回了圣殿，并且洁净了圣殿。这段经文预言呢，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指的就是犹大马加比以及他的弟兄们。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33节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后来呢，犹大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都死于刀剑之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34和35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从这里往后呢，但以理的预言向末后的时期延伸。他预言有关一个通常被称为敌基督的人，但是圣经称他为沉沦之子，或者大罪人，或者叫那兽。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36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这个王就是敌基督，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旧约用主的愤怒来描述末后的大灾难。36节继续说，直到主的愤怒完毕，敌基督将行事亨通，直到大灾难完毕。但以理书第11章的36和37节说，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很显然呢，他是个犹太人嘛。但以理书第11章的37节说，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这里说呢，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这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说，每一个犹太女子都渴望能被拣选当弥赛亚的母亲，因为基督被称为万国的珍宝，或者万国所羡慕的。玛利亚呢，就是神拣选为基督的生母。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犹太妈妈给自己的孩子都取名叫约书亚的原因，就是希望神会使用他们的孩子来救赎以色列。今天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回教呢，有一个分支叫做德鲁士教派。这个教派是非常隐蔽的一个宗派。事实上呢，德鲁士教派的一般平民，他们都不清楚自己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祭司知道他们的信仰，也只有祭司们是专门负责敬拜的事宜，熟悉所有宗教的奥秘，可其他的人呢都不知道。如果你到德鲁士教派居住的村子，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祭司呢穿着一个大口袋的宽松的裤子，他们裤子的前面呢有着一个很奇特的大口袋大袋子。原因呢，就是德鲁士教派的人们相信弥赛亚会由男人而生，因此呢，他们就挂着一个大袋子在裤子的前面，预备啊，有某一天自己会怀孕。这是真的啊，我还拍了些照片呢。你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去德鲁士教派的部落的村子里去观光一下，看看那些个男人裤子前面挂了一个大袋子，在那儿走来走去，非常有趣。其实呢，他们都是希望能够蒙神拣选，能够怀孕生弥赛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妇女所羡慕的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敌基督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耶稣基督，他呢说亵渎神的话。但以理书第11章呢第37节说，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样解释呢是正确的。有些解经家呢却说，敌基督啊，他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因为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但是从希伯来人的背景来理解这句话呢，比较恰当的解释应该是指他不顾耶稣基督，而不是指什么他是同性恋者。但以理书第11章的38节说，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目的呢是用来建造坦克车、枪炮，还有军队的装备啊等等。这样滥用世上的资源，那是多么的可悲呢？但是呢，这一切现象都是为敌基督的来临铺路，因为他崇拜宝藏的神。但以理书第11章的39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 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而以色列地呢，会被敌基督划分，以贿赂那些承认他的人。但以理书第11章40和41节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就是约旦，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尽管以色列会落入到敌基督的魔掌之中，但是约旦不会。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会逃往约旦，逃到那个石头城比特拉去寻求保护，神将在那里保护他们3年半。与此同时呢，神的烈怒或者神大怒的杯将会倾倒在地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您呢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发给我都可以啊，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记得再次来收听有关末世的预言。同时，查克老师要结束但以理书，请准时继续的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末世，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今天种种迹象显示我们正朝着末世进发，您相信敌基督真的活在世上某个地方吗？
个人相信呢，敌基督今天确实活在世界上，他在等候着时机的到来。一旦教会从地上被提去了，他立刻就会动手接管。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大罪人、沉沦之子必显露出来。是的，我深信一切都已经为敌基督铺排好了，只要约束他的力量，就是教会的圣灵被挪去，他就要在世上掌权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析。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发电邮，或者是写短讯给他，他会尽快的为您解答。好，下回我们将结束但以理书，请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3个 W.CCTV 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